At the current time, the use of the Pfizer vaccine.
目前来说，尚未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50岁以下成年人将优先使用辉瑞疫苗而不是阿斯利康疫苗。这是由于新冠病毒引发各种病症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接种疫苗的好处也就更为显著。年龄越大，发生罕见严重副作用的风险也可能会降低，虽然并不是零风险。阿斯利康曾宣布从2023年3月21日起不在澳大利亚市场销售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此前人们发现这种疫苗与一种罕见但非常严重的副作用之间存在着联系。现在阿斯利康在承认这些疫苗存在不良副作用后已在全球范围内撤回这种疫苗。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巴特勒表示这并不令人意外。
AstraZeneca took a decision to withdraw its first generation COVID.
阿斯利康很久前就决定从澳大利亚撤回第一代新冠疫苗，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在澳大利亚已经不复存在。这次的决定也并不奇怪，它的第一代疫苗已被一系列针对病毒变种的新疫苗所取代，比如最新的奥密克戎变种。我第一剂新冠疫苗注射的就是阿斯利康，它保护了全世界数亿人，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我为此要感谢阿斯利康。4月30日，阿斯利康承认名为 Vaxzevria 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可能会导致致命的血栓和血小板减少，也称为血栓形成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简称 TTS。英国一项集体诉讼的法律文件促使阿斯利康承认疫苗副作用。该诉讼为近50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副作用受害者寻求相当于 1.9 亿澳元的赔偿。传染病医师格里芬解释说，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凝血现象，主要与第一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有关。它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凝血情况，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导致死亡。在澳大利亚，我相信我们有11例与该疫苗相关的死亡病例，其中8例实际上是直接由凝血现象导致的，也就是 TTS 造成的。因此，虽然这对那些接种疫苗的人来说有着毁灭性的后果，但要指出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也很重要。血栓形成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在澳大利亚非常罕见。政府估计每10万名60岁以上的人中约有2人会发生这种病症，而每10万名60岁以下的人中约有2到3人受到影响。血栓形成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症状通常出现在注射第一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4至42天内。因此格里芬医生表示，大家现在不用再担心这些极端副作用的出现。
We know that inflammatory reactions to
我们知道疫苗的炎症反应，比如其他疫苗引起的心肌炎或阿斯利康引起的 TTS 等情况，主要发生在接种疫苗后的早期。因此，绝大多数 TTS 病例发生在接种疫苗的前3到4周内，有些可能出现在6周的时间内，但超过这个时间范围被认为是安全的。因此，人们不必担心当时允许阿斯利康疫苗在澳洲被使用，并且大家注射了这种疫苗，因为疫苗不会有任何持续副作用的风险，特别是与 TTS 相关的副作用。澳大利亚最后一批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据报已于2023年3月21日过期。阿斯利康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表示，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仅在使用的第一年就挽救了超过650万人的生命。该公司表示，随着多种新冠疫苗的开发，对 Vaxzevria 的需求已经减少，因此该公司已开始收回澳洲境内的营销授权。这款疫苗将首先在欧盟国家停止使用，然后再向其他国家提出申请。